请看四世纪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题目是断绝罪行，断绝罪行，刚强做工，神行大事。这个第二章就是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进了美地，在美地上不但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守住主的道，守住这个美地，他们是怎么样呢？把美地又玷污了，又离弃了神，去侍奉别神，还不是一个神，朱巴利又加上亚斯他录，这个惹神愤怒。所以这章啊，可以说是四世纪的一个总括，概括的讲到，整本四世纪的意义就在这章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不是一次，是多次的拜别神、离弃神，遭到神的愤怒。结果呢，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他们呼求神、哀求神，神兴起施施，施施的时代拯救他们，施施死了，他们又离弃神。所以最后就说呢，他们总不断绝王国的恶行。所以今天不在乎你外面哭一顿，乃在乎你真正的要懊悔、要离罪、要断罪。所以今天的中心这边就是断罪，要断绝罪行，不再拜假神，不再拜亚斯他录，不再拜巴利，你要彻底断绝，那才能够真正的蒙恩。那边呢，就是哈该书第二章，先知继续的勉励以色列百姓，首领和百姓怎么样建殿，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讲了三个刚强，讲了三个刚强。你说怎么能够刚强？那一定要你离开罪恶，真正懊悔，彻底苏醒，真正归向神，那才一定能刚强。做工就要刚强，因为神和他们同在，那神同在就能刚强。另外呢，也提到了圣洁的要紧，神先知两次提到，问律法，问祭法，提到啊，就是要圣洁。你不能够一经有污秽，你还得去兜圣肉，你也不能够沾了死尸，摸了死尸，就是挨近圣物，这都是不洁。即使知道没有用，最要紧要实实在在的要追求圣洁。所以怎么鉴别？要刚强，要圣洁。对着那面就是要断绝罪恶。那么是以色列得地以后，得地以后呢，却是怎么样的？却是又离开了神，又离弃了神，又去拜别神。所以怎么能刚强呢？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两边相对，断罪与鉴别，告诉我们你怎么鉴别？你要断绝罪恶，你才能够鉴别，才能毫无惧怕，才能刚强无畏。最后神的允许啊，多么宝贵！神是神要震动万有，天地都被震动，万有都效力，列国的宝座都被倾覆。这就是对于一个真正刚强又圣洁的人，这样的人渐渐，这样的人神的允许就是这么宝贵，为了归回，像所罗巴伯一样，能够神拣选哪，能够使他成为神的义。所以求主。而这边呢，告诉我们说王者的恶行，那个是你要刚强做工，我们要刚强做工，不要充满了王者的恶行。而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一节至一节，所以我们看前十节，一节至一节，这个十节是第一段，所以我们先看前十节，十节对十节，第一段是听令痛悔，刚强渐渐万有效力，天地都被震动。听令痛悔，刚强渐渐万有效力。一共十节，我们现在先看前五节，先看前五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看这个第一节，这是神这第一小段里面是神的使者在波津那里向百姓显现，神的显现，神使者的显现，而这个使者是代表神，这里很清楚。比如说，我说我永不废弃和你们所立的约，是代表神来讲话，神显现，目的呢是让以色列人真正的懊悔，真正的听神的话。一面这个显现就是让他们看到神的恩，神的拣选，神对他们的约是不废弃的；一面让他们看到他们是没有听从神的话。过了河得地以后，神所嘱咐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听，没有听。我们知道波津的意思就是哭者，就是哭的意思， 有百姓在这里哭。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神的使者从基甲上的补给，因为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过了河先到基甲，先到基甲，基甲的意思滚羞辱，滚羞辱，你要彻底滚去羞辱，一切埃及的羞辱，是世俗的东西，罪恶的东西，我们要向罪死，要向神活，彻底滚去羞辱。然后神使者呢，从基甲上的拨经对他们说话，是神使你们从埃及领上来，这是第一点，不能忘记神的救恩，怎么出了埃及，是蒙神引领，神的救赎。第二，要把你们领进神启示允许的地，神的恩典，神的救恩 多么浩大，不但领出而且领进。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借着羔羊的救赎，主说啊，我赐给你们生命，而且叫你们得到更丰盛，这是领进迦南美地。而且甚至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在旧约也好，新约，神的约都是永约，都是不废弃的约。我们在洪水以后成了亚当也立约，什么约？永约。这个大卫所立的约也是永约，永远不废弃。但是人常常失信，立约都是双方面的，神和人立约，但人常常呢，常常失信，常常背约，常常不守约。但神是永远不背弃他的约，你们也不可以在地的居民立约。所以这个在以色列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就拿摩西来讲，三令五申，你们绝对不可以和当地的子民立约，不可以与外邦人联络，不可以和他立约，不可以和他这个交往，你不可以包庇他，你也不可以跟他联络。但是以色列听了没有？也没有听。还一点什么呢？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他们的祭坛是指的外邦的那个坛，侍奉外邦神的坛，神说你们要拆毁。在申命记讲的最厉害了，彻底拆毁，要焚烧一切的偶像，要拆毁，要砍断，要焚烧。但是听了没有？也没有听，也没有听。所以第二节末了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就神伤痛了，神在指责，神在问他们，你们为何这样行，为什么就不听神的话。因此我又说，我必须将你们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这就是约书亚死之前呢还留下一些仇敌的原因。这个在申命记也提到，那申命记这个第七章最后也提到留下仇敌。到后面呢，我们看本章的这个二十一节以后也提到，不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彻底的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也留下仇敌。也是因为他们跟外邦民族、外邦的这些异族啊联络，他不彻底跟他们联合，所以神说他们就成了你的网罗，成了你肋下的荆棘啊，时时刺痛你，不断的让你刺痛。二十一节以后就是讲到约书亚死后所剩下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把你赶出去，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不肯遵守神的道。所以留下这些人没有赶出仇敌有几个原因，不是一个方面，一个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彻底，所以仇敌也赶不出去，那结果就成为你的网罗，成为你的苦害。另外呢，那后面一段等一下我们再看，就是成为了试验他们，试验他们是不是真遵守神的命令，当然也是怕野兽为患种种原因。所以你不听神的话，仇敌就成为你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大大的哭，好比很受感动，看起来是很受感动，大大的哭。但是哭了以后，我们从下面再看你到底有没有行动。你哭了半天你没有行动，这是不是真的懊悔？所以今天也不在乎你眼泪多少，当然我们最最应该哭，应该痛悔，应该懊悔，但是要从内心要真正落实在离开罪恶，而不是我就哭了一顿。百姓真哭啊，于是给那地方就取名叫波经，可见的他们哭得多厉害，这个名字就叫波经了，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而且向神献祭，一面哭一面还向神献祭，这好像很虔诚啊，好像是真的痛悔。那今天你献的是什么祭？大卫经过痛悔以后献什么祭？献上是公义的祭。他知道神要的祭是什么祭？是忧伤的灵，是痛悔的心， 这个劲是痛悔的劲，这个劲应该叫做痛悔的劲，是公义的劲，而不是你献牛献羊。哎，库里顿没有时间了，我又侍奉又忙碌又工作又拜访，热闹得很。献祭也代表奉献侍奉，祭祭不在乎外面，在乎里面，这就是第一个一节到五节。问题是呢，真正的懊悔，神的使者显现，目的是让他们指责他们的罪，是让他们悔改。当然神的心是愿意人懊悔，没别的，就是真正的懊悔。但是他们只是哭了一顿。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节到五节，这边是神的话领导哈该，一面是神的话领导，一面是神使者的显现，使者的显现也就是神的话领导。这边是神的话又一次的领导哈该，领导哈该的目的是让他带出神的信息，带出来。所以七月二十一日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我们都知道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七月二十一日，每逢祝棚节都有聚集，所以趁着神的百姓都聚集的时候，神的话领导哈该，领导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传给归回的首领和百姓。耶和华的话就领导了先知哈该说，所以两边相对了。第一点，那边是使者显现，神多么的关爱关切神的儿女，他们这么败坏，到了生生时代约瑟亚已经死了，百姓完全被这个败坏了，离开了神，但是神使者还显现。这边呢，神一再的有神的话领导，那么使者显现的目的是让他们追念神恩。所以神使者显现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让他们追念神恩，又把你们带进神启示应许的地，这多大的恩呢？要追念神恩。对着这边来，为什么神的话领导？是让神的百姓不忘神话神言，不忘神言，一面是追念神恩，一面不忘神话，一面那面是神约永不废，永不废，就是我和你们所立的约，我永不废弃。这个永不废弃就说明神的爱永不改变，我们对主的爱是常常改变，朝三暮四，但是这些声音表明神永远不废弃他的约。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永不变，神约永不废。对着这点，为什么神的话一次的一再的领导先知呢？也给我们看到神旨永不变。什么旨意？就是渐渐的旨意，一面是神旨永不变，一面是神约永不废，这就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你有小玉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家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所以神的心在哪里？归回的首领和剩下的百姓，归回的首领和剩下的百姓，这就是神的心。你哈该传话给谁，就要知道对象，要知道今天他们正在要渐渐归回的领袖要带动全民渐渐，剩下的百姓也起来渐渐。所以神的话领导，这个领导的目的是鼓励他们要好好的渐渐，对他们是鼓励。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呢？那边是拆毁外邦的殿，那边神说呀特别讲的什么呀，你们不可与这地居民也什么呀立约，你们要拆毁他们的殿，你拆毁对外邦的殿，你要拆毁，对着这边你才能做归回的领袖。什么叫归回的领袖？就彻底离开罪恶，离开巴比伦，所以那边就是拆毁外邦的殿。一面是不可与外族立约，那边神的话使者的显现，使者显现说什么？不可与外族立约。所以最下这边呢，就是给剩下的百姓蒙恩剩下当受教。为什么剩下？也就因为他们能够分别为圣，肯受教，跟外邦人再没有联系，再没有来往，真正的断绝。所以一面是蒙恩剩下当受教，那边就是不可与外族立约。但是怎么样？那边说进不听从，那边就是神对他们说的这一些话，他们到底听了没有？先知这个使者显现的目的就责问他们：你们竟没有听从，竟不听从。这才这边来归回听从，归回。 回之民，对归回的领袖，对归回剩下的百姓来讲，那他们真是听话了。所以哈该没有白白讲，归回之民那乃是进步听从，你不听从你就多吃苦头，你听命你一定蒙恩，你一定在渐渐工作有份。再看第三点，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点从前的荣耀命？那当然了，就是说有少部分人，以我们这个以色列家犹大家是经过70年被掳，你想70年被掳，那有一些小孩子被掳的时候可能他们看见过，年轻人看过，老年当然已经都死掉了。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这句话就说明，也可以证明这个作者哈该是个年老的先知，他见过从前经历那个地是多么的辉煌，现在呢看如无有，这简直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整个荒废，整个剥夺，所以需要渐渐看如无有。因为看如无有，所以才需要渐渐。为什么看如无有？失去了从前的荣耀。那对着那面就给什么？为什么拜别神献网罗？你们拜别神，神说这些神就成了你们的网罗。所以对着这边就是，你本来这个殿大有荣耀，现在呢失去从前荣耀，失去了。这个殿是代表我们自己啊，你看我们每个人就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你我就是神的殿。什么时候你拜偶像，什么时候你就失去一切的荣耀，整个人跟剃光头一样，好蒙羞啊，你就是蒙羞，抬不起头来，失去从前的荣耀。那边就要拜别的神献网罗，那边新天鞋被刺痛，结果成了你肋上的鞭，成了肋上的荆棘。肋上荆棘什么意思啊？一天天刺痛你，你爱偶像吗？肋就是怀抱的意思啊，结果你怀抱的是荆棘。这边呢，如无有重建造，怎么好好的殿现在变成无有呢？那就因为你新天鞋，你结果你被荆棘刺痛，所以现在要什么？既然如无有，你要重建造，重新悔改，重新再归向神，不再偏斜，重新建造，这就是第三节的意思。我们看第四节，一会说前面第四节大家看了有几个刚才，三个刚才，这是神接着哈该传授神的话。耶和华说，所罗巴布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什么是虽然？是虽然这个殿现在荒凉了，如同无有，简直跟过去的殿没有办法比。过去神的荣耀，大师经的光景，多少人蒙恩，现在个个都被掳了，现在如同无有。但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刚强。所以你渐渐，如果你不刚强，你没法渐渐。你得看环境，看自己，看无有，那你渐什么呀？什么是刚强？凭信心起来做工，这就是刚强。什么是刚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刚强。这刚强绝不能靠自己，你靠自己啊，你大概三天刚强，两天就得软弱了，看环境都要害怕。这底下这地的百姓，第三个刚强就是你们都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这句话说的，你看这个话，先知在宣告，先知在鼓励，先知在勉励他们。虽然如此，这个殿看如无有，人看各方面来看都是这样。我相信这个老先知啊，这个哈该是看见了，所以他才能说的说前后今昔对比，你可以看出现在多么荒凉，过去多么复兴。虽然如此，你当刚强，你当刚强，你当刚强，都当刚强做工。为什么要刚强？因为归回以后最最宝贵的就是神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今天什么都没有不要紧，到底你有没有神的同在？无论你受差遣，无论你是去建造圣殿，你去做什么工作，最要紧有什么？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万军这些话说，而且有神的话临到。两样啊，一个是什么？神的同在，一个是神的话，也就是神的旨意。你清楚了神的旨意，你有神的旨意，神的话临到你，你又有神的同在，你说怕什么？确实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两眉相对。这边是勉励刚强做工，那边是听了放声大哭，这两边怎么对呢？那就是我们要真懊悔，对着这边就真刚强。如果你没有真的懊悔，你大哭一阵，恐怕还是胆怯，还是没法做工。 能不能刚强做工，在于里面是不是经过真的懊悔。所以我们深信啊，那个从巴比伦归回的这些个领袖啊、百姓啊，都是经过彻底的痛悔，在神面前真正的懊悔，好像以西结书所说的一样，拍腿叹息，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惭愧，抱愧蒙羞，甚至拍腿叹息。这样经历的人才一定能够刚强做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允许神同在，那边就是痛悔当离恶。你不但是当痛悔，你要解的是你痛悔以后你要离恶，你要有行动。你不是我哭啊，我痛悔啊，我难过呀、啊，你哭了一鼻子什么事没有，到时候还是恨人，还是坚决、那你就等于哭了没用，白哭。是啊，所以我们要真懊悔，你才会真刚强。你痛悔一恶，这边谁允许同在。再看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那就又提到什么约，约就是不改变，约就是神表明神的信实。因为神你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跟你立约，这当然就是指着西乃山的约，摩西的约。这个约神的约我们知道就表明神的爱，神的信实是存到永远直到万代，而且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这又加一样啊，前面是神的允许，第一神同在，第二有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就是渐渐，第三什么，神的灵住在你中间，你靠耶和华的灵，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所以不要惧怕，这还有什么惧怕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要惧怕，那么当真痛悔，不是起个名字叫波金，当真痛悔，这边就不要惧怕。那么向神献祭，这边是与神立约，你不是万年献祭，这要见你要与神再立约，守住这个约比献祭更要紧。好，这就是两边相对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六到十，六到十，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神，所以百姓多么靠不住。那就是说到我们的光景一样，靠得住吗？靠不住。说得好听，哭得个厉害，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啊，百姓怎么样？哎，长老还活着，约书亚是死了，长老还活着，我们侍奉你，活在人前，也可以说只在人前侍奉。这个侍奉没有什么意思，只在人前，人看你不错，活在人前，侍奉也在人前，祷告也在人前，你一切的一切你都活在人前。所以以色列各什么呀？各归自己的地业，大家都占领了，占据了土地。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临终之前给以色列留下最宝贵的产业是什么？倒不是给他们留着地业，最要紧的产业，我们看《申命记》最后就知道了，就是神的律法书，这是最宝贵的产业。最宝贵的产业是律法书，这《申命记》约书亚在最后都提到。你得了产业，但是怎么样啊？长老还活着，你还凑合顺顺顺。以后约书亚也死了，长老也死了，整个人就变了，就不是这么回事情。那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人多么靠不住。我们最要紧的要跟主立约，最要紧是真正的改变啊！让我们要把主的话当作我们的产业。下面第八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死了，以色列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103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这两节讲的约书亚死了，约书亚死了，但是做工的果效还随着他。你看，直到今天我们一想起约书亚，他怎样的工作不懈怠，怎样的忠心跟随，怎样的啊，他的祷告叫日头月亮都止住，怎样的率领百姓彻底打胜仗。这就是虽然死了，在主里死了安息的，做工的果效还随着他，虽死犹活，他还在说话。但是第十节呢，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来，不知道两个不啊，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神的作为都早就忘光了，没有真正照着神界的摩西所嘱咐的话要代代相传，没有真的代代相传。摩西早就嘱咐了，当然也就是神的话，在这个生命记 生命记的第31章第10节，那大家看一下，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乙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女神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成为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就是后来的子孙呢，一代一代下来，未曾晓得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河要得为业的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过了河了，早忘一遍了，有没有常常这样行？肯定没有，因为没有把这句话代代相传。所以做父母的，做长辈的，这个责任多么大！你要把神的作为，你要指示下一代，而不是我越发昌大，我是很丰富，你死了呢？你死了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就讲了，那时代人都归着列祖了，后来别的时代起来了，就都不认识神了，多么可怜！因为不知道神，因为不知道神的作为，所以下面就行水也跟他们恶的事啊，就一代一代的就更加败坏。所以世代是以色列是最惨痛、最黑暗的历史。这么快就把神忘记，所以在这边来啊，我们看一下，这边也是6节到10节。问君这个话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从6节以后，就是神宝贵的允许，复兴的允许，复兴的允许。那就是说，因为神借着哈该嘱咐他们，你们要刚强做工，不要惧怕，不要胆怯，因为信神的人在允许神赐多么大的复兴。这个复兴，这个允许，不仅仅指着当时的圣殿，更是指着幕后的那一个殿，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教会要大复兴，更是指着基督再来那个大复兴。所以万军之王如此说，过不多时，真有神的时候，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就是允许震动天地。神的允许多宝贵，对着那个就因信都得地业。为什么以色列都得了地业？个人每一个支派都得到自己地业，那也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允许，这个呢允许震动天地。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得地？两杯相对就告诉我们，约瑟亚可以死了，以色列要得地。今天神的仆人一代代也都过去了，我们要得地，你凭什么得地？对着这个神允许震动天地。什么叫震动天地？万有效力，天地、沧海和旱地都要效力。第7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你看这节圣经和前面的第3节相对比，前面第3节告诉我们，这个殿什么殿呢？归回之殿，如同无有，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废。因为我们知道以斯拉地第4堂我们刚刚打了根基嘛，刚刚重新立定殿的根基，结果就停工了。但神允许什么呢？神说万国我都要震动，神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送来，那么这个殿就满了荣耀，满了荣耀。这是万军这句话说的，我们要注意小字，大家看见小字，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这万国的珍宝到底代表什么啊？我们从字面看，如果不看小字，万国的珍宝也可以代表金银财宝都送来，所以这个殿满有丰富。万国的珍宝也可以代表神所拣选的祭司、立位人啊，一些被掳归回的子民都像珍宝一样，万国都送来，也可以这么讲。但是这个小字里面的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天神要震动万国，震动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羡慕的、所渴望的那位基督也来到，这是最大最大的珍宝。这个预言就是指着基督第二次要再来，这个珍宝要来到，我们所羡慕的那一位要来的，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见殿，你怎么见殿？我们渴望的是基督进入你的殿里面，把荣耀的王请来，那你这个殿就满了荣耀。没有主，没有荣耀，两杯三杯。这边是震动万国效力，万国都来效力，那边是内心不被震动，没有被震动，那么你就哭一顿真是没有用。这边是可主荣耀降临， 他说万国所羡慕的，这羡慕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渴慕的意思，我们要渴主荣耀降临，这个妹妹呢只在人前侍奉，而且这个长老还活着，我们凑合凑合还侍奉神，以后早就放在一边了。这就是第七节，我们再看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那这个意思就告诉你，你得到主得到一切，你今天遵循神的旨意，你不要怕金子没有银子没有，我相信时候到了啊，哪一个家神就给我们买房子，该买的都能买到，我们要这样的信心，因为金子是他的，银子是他的，不是在哪个财主的手里，神也可以不用财主的钱，神用最穷穷的钱，好比昨天啊，我们这个最穷苦的弟兄啊啊，确实给人家送来300块钱，这个打工打工，他确实就在教会里唯一的了，送来300块钱，金子银子是神的，两杯相对啊，我们看看这一点，神是我的一切，那边就是忠心仆人死了，你不要怕忠心仆人死了，大概大大有名，他死了大概没有人奉献，这边告诉你是神是我的一切，因为金子银子是他的。第九节，这些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我们八节九节连起来看更好，因为这八节九节对着那边就正约水呀，这边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迹还现在无有，越别羡慕过去的剑，将来大复兴的时候，这个荣耀是大过先前，当然也可以指着基督再来，这个荣耀是没有方法可比的啊，不能相比的，两边相对，那边是做工果效随的，就是呀、啊、人家把他埋葬在一法莲那个山地啊，他自己得了业那个破城，做工果效随的，对他这人来就是荣耀大过先前，荣耀大过先前，那边安息主里，这边主赐平安，这边说我必赐平安给你，这边预示呀、啊、你工作完毕，你只管安息，安息在主里面，这边呢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神说我必赐平安，所以当神的荣耀大大彰显，当圣殿也就代表教会大复兴的时候，最宝贝的人人心里有那个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是公义的果效带来的平安，在以赛亚书32章特别告诉我们，公义的果效是什么，就是平安，你不追求公义，你没有真的平安，所以我必赐平安，两边相对，那里是神的工作未停止，你不要看约瑟亚死了，摩西也可以死了，约瑟亚也要到时候也必定死了，但是神的工作未停止，对他这边来神的荣耀大彰显，所以我们相信啊，在神的家里就是神就是兴起我们这些小不点，也没有个大仆人，什么都没有了，大仆人神都接走了，所以神的工作未停止，这点神的荣耀大彰显，感谢神呢、啊、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还有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这又一次临到，所以整个这一卷书神的话四次不同的日期四次临到哈该先知，那就说明这位先知是不断的寻求神，不断的等候神，所以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他，两杯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神话不断领导，那边是什么，不知道神的作为，不知道神作为，你不好好寻求神，你就不知道神的作为，也可以说你没有神的话常常领导，你就不认识神，就不知道神的作为，也可以说这边因为哈该有神的话不断领导，所以哈该认识神的作为，那边不认识神的作为，大家就不念律法书了，下一代就不知道耶稣是神是谁啊！我们国内就是有这样光景，因为这个运动当中啊太害怕了，所以有的传道人呢、啊、他都没有告诉他的儿女，他爸爸是一个传道人，真的这是我听说的，甚至到最后怎么样啊，这个孩子到听电台信了耶稣了，这爸爸才敢承认，哎呀你都信了耶稣了，爸爸是传道人，不敢传了的，所以怎么样认识神的作为，两边相对，这边哈该是忠心传达神言，如果你不是一个忠心的人，神的话不必领导你，领导你到你这儿为止呢，你都不传，哈该是忠心传达神言， 那面是没有代代相传。我看这个责任应该追究到这个一代一代的祖先，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做曾祖父母的，都做什么了？没有传到下一代，不认识人，只知道我的儿子多胖啊，多好啊，我的孙子多美啊，却没有把律法传出来。不像哈该一样，这边哈该是忠心传达神言，那边是没有代代相传。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一节到二三节，那边也是十一节到二三节，题目是断绝罪行，圣洁侍奉，神必赐福。第二段强调，两边都强调要断罪，要圣洁，神才赐福。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一节开始，十一节看来我们就不要分段了。十一节开始，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四维列国的神，惹神发怒。怎么不惹神发怒？是一个人不认识神，没有主的话，又不知道神的作为，肯定就是偏邪，随从外邦。外邦拜什么神你就拜什么神，外邦喜欢外面漂亮有钱外面的俊美外面的虚荣金钱享受势力，你拜的就这些所以离弃神，惹神发怒。十三节，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巴利是男性神，亚斯他录是女性神，所以男神女神呢，现在不是嘛，都讲究拜这些。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把他们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这就是神的责罚来到，哪里有偶像，哪里有偏邪，哪里有罪恶，哪里就要惩罚。神怒气发作，把你交出去。他们无论是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各样的灾都临到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怎么不苦啊？或者我们先到十五节极其困苦。你拜偶像，你一定遭灾，那么你就是困苦，困苦都抬不起头了。那对着这边来，我们看到十五节，十一到十五，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跟律法。十二节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还算洁净吗？祭司说不算为洁净。为什么问祭司？祭司应该做圣洁的一个带头人，做圣洁的一个表率，做圣洁的榜样，带头圣洁。是问谁呀？祭司嘴里当有律法，是问祭司，因为祭司有律法。讲什么呢？今天到底有没有遵守律法？律法就叫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用衣襟，衣襟就是我们穿的衣服，衣襟最脏了，因为你什么都挨近，我们的衣襟最脏。你用衣襟来都圣肉，这个在律法里也没有怎么规定。那就是说世俗这个不好的行为，用世俗的一些的行为啊，以世俗的一种态度去来侍奉神。圣肉里面包括饼啊、汤啊、酒啊，这些东西都分别为是归给神的。你用意境来兜，就问祭司圣洁不圣洁？祭司回答的很好，不算圣洁，当然不圣洁，因为挨了污秽的，挨了意境的，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面是专行恶事，这面就是违抗律法。按律法的标准来看，你就是不对的。专行恶事，这边违抗律法。这边侍奉朱巴利，那边呢、侍奉朱巴利，对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侍奉朱巴利，不寻求律法，不寻求。那边叩拜别神，这边是玷污圣肉，两边都不圣洁，都得罪神。你玷污了圣肉，你用意境来兜圣肉，就是玷污了圣肉，玷污了属灵的侍奉，献给神的东西都被你污秽了。玷污圣肉，那边是叩拜别神，那边是离弃神，惹神怒。这边呢不圣洁，神憎恶，一面惹神怒，一面神憎恶。再看十三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就是圣物，这哪一样？这物算是污秽吗？祭司说必是污秽。回答的都对了，回答的都对，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呢？所以这边就是摸死尸。什么叫摸死尸？沾染世俗，挨近罪恶， 这个随从人情，体贴人意，这就有点没死尸。然后你又去爱敬圣物，然后又规规矩矩，表面上去侍奉神，那你就不圣洁，两面相对，那么是侍别神，侍奉别神呐、啊，侍别神为可憎，这边没死尸，沾污秽，或者染污秽，染了污秽了，你没死尸你就染了污秽。所以我们这在旧约里就讲到啊，即使不能够做祭祀的，你不能够连你家里死人，大祭司头上有膏油，连你父母死了你都不能沾染污秽，视别神为可憎，莫死之为污秽。这一面是神怒发作，交与敌手，那边呢你这么拜别神，神怒发作把你交在仇敌手中，这边是祭邪的神不容罪恶，所以祭司就回答必算污秽。为什么？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不容罪恶，那么神怒发作交敌，交与敌手。现在还十四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就是说也是如此的污秽不圣洁，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三个如此啊！大家看这一节圣经有三个人是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神面前，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献祭都是污秽不圣洁。所以这节圣经我想就告诉我们，不在乎你工作多少，不在乎你这么热闹这么忙这么殷勤这么忙碌，最要紧你本身要紧，本身是不是圣洁，两面相对，本身工作都污秽，那么在敌前站立不住。为什么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是因为你的本身和你的工作都污秽都不圣洁。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这节就要追想这个殿被毁，毁得多么彻底，一块石头都不垒在石头上。这个念念就是遭灾，遭灾祸极困苦，也当困苦追想。为什么遭灾？为什么极其困苦？对着这个就要追想，那么遭灾极其困苦，所以这边要什么？要追想。你为什么你的剑这样的遭到毁灭？好，再看，接着看，就是十六节到末了，请翻过来。耶和华兴起施施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随神还就有怜悯，兴起施施来，他们却不听从施施，既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兴起施施拯救他们，但是怎么样？他们又速速的偏离，又不听神的话，偏离了神的道。耶和华为他们兴起施施，神就与施施同在，施施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一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以色列人叫做恶性循环，是不是真听神的话，根本没有真的听，施施在世拯救他们脱离了什么呀？仇敌的手。他们哀叹，神真是怜悯，神后悔。但是十九节，即使是施施死后，他们又怎么了？你看又怎么又转趋行恶，靠不住啊，出尔反尔，恶性循环，老不改，是不是？这个本性难移啊，本性难改。为什么？你不靠主啊，你不靠救恩呢、啊？今天小伦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看到那一个被掳归回的子民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们能不能唱出这歌来？是我的诗歌，你不靠救恩，你是改不了，永远改不了，永远也改不了。所以我们要靠主。结果又转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王者的恶行。那这节就是最关键的一节了。神的意思是让他们经过苦难管教，借着施施的拯救，叫他们断绝恶行。但是他们怎么样？总不断绝，这就是施施记的一个中心。施施记就讲了他们黑暗的历史。一阵子好一阵子坏，总不断绝。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耶稣要死后所剩下各族，我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
神为什么留下许多的外族不把他们赶出去？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存着顽梗的心，不断绝罪恶，所以神就留下各族， 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就现在我们看第二十二节，我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目的就是留下一些仇敌啊来考验他们。所以我们不经过试验，我们是否真的遵守主的道就不一定了。所以只有经过试验才能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肯遵守主的道。所以这就是神留下各族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所以留下了各族就是叫他们怎么样呢，叫他们来学习啊，学习遵守主的道。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这就是第三章的一节二节，就让他们学下一代学习征战。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三章的一节二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也就是下一代，好像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所以这些个下一代他们根本没有征战过，所以如果不经过征战那也是没有经过考验，所以只有有仇敌，所以呢就训练他们就必须要征战啊，学习征战也就是使他们能够啊认识魔鬼的诡计，能够战胜仇敌，靠着神的能力啊，那么也就有机会来依靠神来战胜啊，来得胜这个魔鬼的势力。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免得野兽为患，那就是在申命记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神说我没有速速的把仇敌赶出去，因为当时人少啊，免得怎么野兽多起来啊来害他们。所以可见的各个方面都看见神对他们的关怀，神对他们的爱，神的目的就让神的子民真正能够遵守主的道，学习属灵的征战，能够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啊，真正的能够得到神赐给他们应许的那一个美地。所以坐到下面来，我们现在看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我们应该也是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因为在这一段里从十五节给我们看到连着先知哈该三次提醒他们，你们要追想，你们要追想，你们要追想，三次提到追想，这意思也就是要反省为什么啊？这个啊，从十六节开始啊，说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到二十桶啊，那就是为什么你们啊，这个种的多，种的多，收的少，所盼望得到的结果呢，得到的还不到一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所以要追想，要反省自己，什么原因？在第二章主要就是不圣洁啊，因为这一段里面从十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主要是讲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们的释放，他们的本身，他们的工作都不圣洁，这国这民，神说在我面前都是如此不圣洁，是。所以我们的圣和不圣洁，你今天你得不到好处，得不到神的祝福，样样都看见了，都是灾难。这后面就讲十七节以后就讲的，为什么？因为神用这样灾难来攻击他们，所以苦难啊，许多的灾难来到，就是叫人来反省自己。第一章也是提到啊，你们种得多，你们收得少，你们收工资，结果呢？结果放在了破落的囊中，因为他们怎么神的殿荒凉，他们奔自己为自己啊，为自己种在天花板房屋，不体贴神的心，以为神的殿呢、啊，这个还早着呢，神的殿呢、啊，这个建造的日子还早着呢，所以神的殿荒凉，所以他们自己也荒凉。这第二章主要就是不圣洁，所以前面第十节以后就讲了两个方面啊，所以说圣洁的释放、圣洁的本身啊、圣洁的工作是多么要紧。所以十七节我们接着看，是吧？为什么这么可怜呢？十七节说，神说我以旱风、雷乱、冰雹这各种的自然灾害来攻击他们，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篇相对，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和十七节。十六节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神的公义，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圣，不追求神的那个圣洁，结果呢？结果就是如此，遭灾，神不祝福，种得多，收得少。那边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犯罪当中，他们呼求神，在灾难当中，他们呼求祷告神，所以蒙神怜悯 所以是怜悯，所以神就兴起世事来拯救他们。所以明白，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啊。为什么兴起世事？神看他们太可怜了，他们呼求祷告神。这边呢，你们这样不圣洁，也不追求，也不呼求神，所以神实行公义，你挣得多，你受得少。这两边相对，一面是神提醒，今天四世纪第二章整个就是啊，讲到以色列的在四世时代的光景，就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你们怎么得罪神啊，怎么呼求神，神又怎么怜悯他们，不要忘记。这边呢，当追想，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想过去，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得罪神，是吧？所以因为神怜悯他们，所以他们蒙到神的拯救。这边呢，他们不听神的话，结果遭到神的责罚。所以两边相对啊，有的做神责罚我们，那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受到提醒、受教啊，那才得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因为我们肯悔改、肯谦卑、呼求神，那么神的拯救来到。这边呢，他们不圣洁，所以结果呢，遭到神的责罚。底下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汗分没乱啊攻击，底下仍不归向神啊。所以一面是什么呢？仍不肯归向神，不肯归向神，是吧？一面是什么呢？那面就是他们蒙了恩典，事实兴起来了，但是后来呢，事实拯救完了以后，事实死了以后，他们又偏斜离开神的道啊。所以这面就是仍然不肯归向神啊。为什么偏斜？为什么又离开了神？也就是没有归向神，没有真正归向神，只是事实在让他们好一点，事实一离开他们，他们就又什么，又偏斜，又离开主道，又去行淫，又去拜偶像。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了我们肉体的败坏。所以释放就是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要追想此日以前，就从9月24日起追想到前面的光景。追想什么呢？追想到利耶华根基的那个日子，那也就是他们从现在，因为你哈该呀、啊、对他们讲话的时候，这是9月24日，就是在这以前一直追溯到15年前，因为15年前就是被掳归回，他们第一次开始建殿，刚刚立根基，后来就遭到了仇敌的强迫，他们停工。这停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专心依靠神，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靠苦练啊，靠势力，所以结果停工。所以这一段15年的日子应该好好的追想，这一段就是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根基没有真正的立稳，没有真的立稳，是吧？所以呢，这一段就是遭到许多的灾难呐、啊，自然灾害呀、啊，各样的。所以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是吧？就让他们想想，你这15年。所以这15年是他们受苦受造就，也就是神啊，让他们经历到许多的荒凉困苦的光景。那么现在呢，要追想，所以15节一个追想，现在18节又是追想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追想，就是反省自己，反省，是吧？所以都没有果子。那年什么呢？那年就是又转去，又去随从恶去。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行恶？没有果子，还有果子。你又偏斜，又去拜偶像，那真是半个果子都没有。所以真是要追想。所以那边世世世代以色列的光景也要追想啊。整个的世世世代就是国中没有王，大家任意而行，所以根基没有真的立稳。所以根基要立稳，那我们必须真的跟主联合，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随从外邦。你随从外邦，那你就得不到好结果。所以下面的意思就是，你追想这一切啊，如果你肯悔改了，那么下面一句，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一再提让他们追想追想。这边就有3个追想啊，18节啊就有2个追想。要追想什么日子？就这日子以前你们是怎么样的啊，遭到了神的管教，神的攻击。那么你追想的意思就是你反省，很痛悔，认识自己，你再次跟主联合，那么从今日起神说我就赐福给你。所以神真是允许要赐福，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赐福？那就我们翻过回来看那边，就是19节。刚才我们读过了，19节可以说是这章圣经最重要的一节，就指出他们所有这么败坏的原因是什么。19节， 我想我再念一遍啊，十九节，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两边很清楚啊，如果我们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那么你得不到神的祝福。怎么样能够得到神引起的祝福呢？那就是断绝顽梗的恶行，也就是断绝罪恶，断绝偶像，断绝对外邦神的这种跪拜。什么时候我们断绝，什么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今天这两节圣经的相对比啊，实在非常有意思啊。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对着那边去，什么时候啊，什么是从今日起啊，什么时候你断绝罪行和偶像和外邦神和你自己的那些个邪恶的事情，你彻底断绝，神的祝福就临到。以前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就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就是预言基督得胜而掌权，因为所罗巴伯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们知道所罗巴伯也是当时被掳归回的第一次被掳归回的领袖，所以这个应许既是给所罗巴伯，当然预言的是指的真正的应验，是应验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作为子民被掳归回的领袖，那也应该得到这个应许。所以我们现在看正月二十四日，这就是神的话最后一次临到哈该啊，就是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所以这位先知啊，这神的话是不断不断的临到，就在这一天就有两次神的话临到，这是第二次神的话临到啊。所以你看看啊，神的话不断的临到，临到什么人？就像哈该一样，你遵循神的旨意，神的话不断临到。那边呢，那边再次提醒他们说，你们违背神的约，你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可见的神的话多要紧，你自己都不听从神的话，那神的话能领导吗？哈该所以神的话能领导他，我想最大原因因为他自己听神的话，他体贴神的心，是吧？所以这边是什么？你违背神的命令，你不听神的话，结果神的怒气发作。这边呢，神的话再次领导什么意思呢？神再次赐允许，所以神赐允许是又赐允许，所以我们只要听神的话，就有不断的神的允许领导。什么允许呢？二十一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你看这允许多大，天地都要被震动。而且说天地震动的意思是什么？就天地要为神旨意效力，天地都听命于神，天地都会震动。底下接着允许说，我必请出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请出战车和坐在骑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地上的刀所杀。所以这些人就是指着末后时代万国都来什么聚集来征战，也就是与神征战，与神的子民征战啊！多么强的势力，真是千军万马啊来抵挡神。但结果怎么样？结果被神请服，被神除灭。列邦的势力就是抵挡神的势力，罪恶的势力，这种邪恶的势力，你靠马靠战车啊，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是要敬畏神，仰望神的慈爱，神的能力，而且叫他们彼此残杀，结果就是大大的打败仗啊。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背逆受到仇敌的辖制，那边就是士师时代，就指着他们一直以来的光景。什么是背逆？谁又把他们交给仇敌，受到仇敌的辖制？这边你听命，天地就为你效力，你不听神的话，你背逆仇敌来辖制你。我们听神的话，仇敌就成了我们的脚凳，神把列邦的列国的宝座都请服。你别看现在一个个统治者耀武扬威了不起啊，他们抵挡神啊，外邦啊在那争闹，万民在抵挡神，但是神在天上发笑啊，神要除灭外邦的势力。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你谨守主的道，神就为我们除灭仇敌的势力。那边就是为什么神给他们留下了一些个许多别的民族，意思说这些个外邦仇敌是没有灭绝，为什么给他们留下，让他们经试验，经试验肯守主道，对他这边万有效力。你经过试验以后，你真的肯守住主的道，神是我把列邦的列国的这个宝座都给他请服，让他们不敢再抵挡神。 地方的势力千军万马，谁也能够给我们除掉。因为我们听他的话，他是万有为我们效力。这就是听神，听不听神的话，这多么要紧。以色列是神的太子，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特别拣选的。但是多少时候在仇敌面前都站立不住，神甚至把神的子民都交在仇敌手里。为什么？就因为背逆。但是当我们肯转过来了，圣洁仇敌，你来跟他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属灵的征战，灵战得胜，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就为我们应付一切仇敌。我们要把这些个异族啊，这些个罪恶的势力啊赶出去，彻底赶出去，不能再留一点。你靠主，你肯赶出去，神说我为你效力，神把列邦的列国的宝座都给他请服，请服他的战车马兵。那什么了不起的一些势力，可是都马都跌倒，骑马都败落。这就是靠人的力量啊，靠势力啊。我们今天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你遵守主的道，神的旨意就能恒存。最后一点，万军之耶和华说，你看呢，特别是在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很多地方特别提了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告诉我们的神是大有全能的神，他是万军的统帅。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仆人撒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这句话最后一节就完全是针对所罗巴伯说的。所罗巴伯是谁？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千万千万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做世界的奴仆，做肉体的奴仆，做情欲的奴仆。那神不帮助你，神没给不给你权柄。这里所罗巴伯他谦卑，他遵循神的旨意。神说我的仆人撒勒铁的所罗巴伯呀，到那日，那就是有神预定的时候，到了神的那一天，神说我必以你为印。这个印是什么意思？是权柄，是权柄的意思，也是一个保证的意思，也是一个归属的意思。归属，因为这个印我打上了，这本书就是属我的了。归属，印也是权柄。那么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意思说，你所罗巴伯，你听我的话，你遵循我的旨意，我以你为印，我给你权柄，因为我拣选了你。他真正是一个归回的领袖，带领百姓能够重建圣殿。这是万军这些话说，你意思说这不是人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是神的允许，神给他的权利。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圣经实际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因为所罗巴伯他是主耶稣家谱里所带下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在神所定的日期，这个预言将要应验在所罗巴伯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应的意思就是权柄，是权柄什么权柄基督徒哪来的权柄？两边相对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那边就是神留下了许多民族，许多异族外邦人，为了让他们学习征战，为了什么？试验他们是不是肯受主的道。这些都是神要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个见到的就是神赐权柄这两边相对，我们不学习征战，我们真的没有权柄。你要灵里征战得胜一面是神拣选，神印证，这就是所罗巴伯。神既拣选他，神给他权柄，神印证他。这印证有的时候特别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就圣灵是印证，是印记。我们现在打了圣灵的印记，你真正是属于神的，归属神，谁不能害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你有权柄，神印证。那边呢是什么？神拣选，神训练。这为什么把异族这个留下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做精兵？你不做精兵，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印证你就没有权柄所以一面是学习灵战得胜，赶出仇敌；一面是蒙赐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能够什么呢？得到神的印证，得到神的印证。所以都是神拣选，这边也是神拣选，那么以色列是神拣选神拣选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习灵战。怎么灵战呢？靠圣灵战胜肉体，战胜魔鬼，战胜撒旦照着以 也还有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要照着神的旨意的事进行走在道德上，那我们就有权利，不然我们没有权利。所以两边相对，那没神，神故意叫他的子民来经历神的话，经历神的救恩，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得胜。这边就是主的话必定成就，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无论是关系所罗巴伯还是关系到主耶稣本身。我们看启示录在第二章的26节27节，也是宝贝的应许，主把权柄赐给什么样的人，请听我读一下啊，启示录第二章26、27两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你看这不嘛，是要请服列国的什么宝座的请服了，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像谁呀、啊？像主耶稣一样。所以主有权柄，就要给我们有权柄。所以这个地方啊，不是说单指着耶稣，也可以指着我们讲。因为所罗巴伯本身就是人，本身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他是归回的领袖，这是巴不得每一个归回的领袖都能够得到这个权利。那你怎么得到？那这里26节特别说，你要得胜，你不能一天老失败，你要遵守主命令，还要到底，是吧？那么就有权利，是吧？所以权利不是天生就有权利，我们都很羡慕。你要得胜，你还有很多异族，那边还不能够得胜，仇敌赶不出去，那绝对得不到权利。我想这个最后这个意思非常要紧，是吧？我们一定要靠主得胜，把我里面的嫉妒恨人赶走，偶像迷惑赶走，是不是？一些试探引诱赶走，是不是？有形的无形的，我们里面很多人不能够得胜，你要凭信心嘛，一力征战把他赶走。得胜，遵守主命令到底。怎么叫遵守主命令到底？你要爱人，你要赦免人，你要宽恕别人，你不计较人的恶，要你遵守主忍耐的道，你舍己，你遵命到底，还得到底，那这样的人得权柄。所以所罗巴伯得到权柄，主耶稣更是得到权柄。主耶稣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给我们做了榜样。那他所以这里说什么，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主怎么领受权柄？主怎么领受的？主也是先怎么样，先降卑才后升高，先卑微，先舍己，先虚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得到权柄，升到天上，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有权利，是吧？所以我们没有权利，不要怪人怪环境，原因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主的命令，也没有遵守到底，我们也不得胜，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我们都承认我们还有一些没有赶出的仇敌，不怕，只要我们靠主得胜，让我们遵守他命令到底，让我们坚决的靠主，靠圣灵得胜，得胜魔鬼，得胜肉体，得胜自己，那我们就有权利。我们将来还要一同做王，那这个权柄多大？同做王同为后嗣在罗马书1:8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也有三个同所以即使所罗巴伯也是耶稣基督即使所罗巴伯也可以代表我们，是吧？我们将来和主有三个同，一个是同为后嗣，一个同受苦，一个同得荣耀三同，是吧？所以感谢神这个宝贝的允许是摆在这里，求主让我们实在去得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要留心主的话语，每一句都是这么宝贝所以今天两章圣经一个是诗诗记第二章一个是哈该书第二章那这两章就叫我们要什么呀？让我们要真正的接受教训，断绝罪行，别像以色列一样总不断绝，一定要断绝罪行，刚强做工，神行大事，断绝罪行，那也就是要追求圣洁所以哈该书第二章头一段要刚强，第二段要圣洁要怎么追想三个追想，然后才给你权柄，你才能够蒙恩典神行大事，神能够使什么？使列国的宝座被倾覆，列国的势力都被什么呀？都被倾覆，被除灭。你看神行多大的大事神真是那个行大事神那个赐福， 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请主抓住给我们，就是今日嘛，今日不要忘记今日，那我们今日要断绝，今日就能赐福。那如果你今日不断绝，你今日得不到神的赐福。那我们从前都会唱啊，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那唱是唱得很好听，但是你是不是今日就断绝，今日断绝罪行，今日就得神赐福。好，我们就到此啊。今天大小明的中心是断绝罪行，应该这么说，断绝罪成珍宝，广传道勇渐变，勇敢的渐变，断绝罪成珍宝，广传道勇渐变。